很多时候你听到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就说这个十个童女就是基督徒，等候主耶稣来，有五个是聪明的，他灯里面充满了油，油就是圣灵，他是圣灵充满的，有五个不够聪明，没有预备好，是愚拙的。这愚拙的等到一半圣灵不够用了，那么他们就去买圣灵，然后回来太迟了。在中国里面真的有些教会是说 你要怎么买圣灵，买圣灵就是奉献多一点啊，就是侍奉主多一点啊，那么你就有多一点油。那么就要看这个比喻里面，这比喻里面是讲到主耶稣好像那个新郎回来，对吗？谁在等候？这个当时他们的习惯就是新郎要来迎接这个新妇，就先到那个村里面来跟其他的人打招呼，所以有时候早来有时候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那么他们在等了等了等了。那个童女是不是新妇，这个是一个关键，童女是不是新妇。在这个新郎与新妇的比喻里面，新郎就是主耶稣了，新妇是谁？新妇就是教会。那么这个童女，如果是用我们现在的结婚的过程里面，这个童女是不是新妇？是不是啊？是新妇。十个童女，你在结婚的时候你见到有多少个新妇？一个。在新妇旁边呢有多少人？
半
人。有多少个？
又
不一定，有些好多的，有些是一个，对吗？
对，
是啊。那么这个童女究竟是谁？这个童女就是那个新妇旁边的那个伴娘，或者是姐妹，他们就等候迎接这个新郎进到这个房子里面。新妇是在房子里面等候，所以这个童女不是教会，她的灯就是灯，那个油就是油。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说这个是火把，不是我们所想的灯，是一个 torch。 他这个 torch 就常常要加油上去的。你看这柱脚里面有没有说这个是 torch？这个火把要
第几节？
第三节。是 lamp 有没有？
是 ram，
New King，
是 lamp。 柱脚有没有？有没有上面有没有柱脚？要加油上去，所以他们要准备好油，等候等候等候来，这个 其余的童女也在等候，所以有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啊。所以不是信父，不是教会的信徒。那么童女是谁？那么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九节或者二十七节开始的，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够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替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剩喜乐，故此我借喜乐满足了。那么是使约翰是不是说他是新郎？不是。是不是新妇？也不是。他是什么？新郎的朋友。所以新郎的朋友听到这个新郎娶新妇就欢喜了，我就喜乐了。所以这个童女不是教会，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跟教会的身份不一样。所以使徒约翰也说他不是教会的一份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出现，他只是新郎的朋友，所以他喜乐。
老师，你把童女结为以色列人？
对，以色列人。耶稣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所以他说你们要警醒。对以色列人来说，警醒是什么？警醒就要准备好敬畏神，接受耶稣。当时
对以色列人讲话，
对，当时是对那帮以色列人讲话。现在我们应用的时候可以，不过不要间接应用啊，不是直接应用啊。因为我们是信父，信耶稣的人就是信父，所以这里没有提到这个信父，我们只可以间接应用，不是直接应用。对，
所以这个事情可以应用在以色列人上，也可以应用在所有信神不信神的人身上，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不信的话，他们就是。
那么对，对我们来说，警醒是什么意思？
就是
多买一点油。
警醒就是要在主里面。
对我们来说，警醒是什么？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自
己？跟神有好的关系啊，那完去做神的大使命啊，给我们的大使命。
如果不完成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到时就被吊在外面了。我不认识你啊，可以吗？
如果他偏离真道，在
你就改了一点。 哪个从没有传福音到偏离正道好远了、
啊。
所以我相信是可以间接应用，不要直接应用，直接应用到某个地步就出问题，对吗？
我觉得这个警醒是
我们警醒，我们要警醒，对于信徒来说警醒，我们不要让这个异端来迷惑你离开正道，不是说我们要努力传福音，所以主耶稣回来我们可以进到天国里面，你如果不努力传福音你就不能进天国，那么就危险了，那么所以间接应用就要小心一点，不是直接应用。现在对哪些以色列人来说，你们警醒就要准备好，就要信耶稣，那么你就迎接这个新郎来，你没有准备好。他们以色列人一直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是主耶稣说还没有，你们有些愚拙的没有。
天国吗？
天国，对。
那天国不应该不应该 include everybody 吧？
天国、
yeah.
天国就不 include everybody。
那天国，
天国就是神的国。
神的国，那神的国。
神的国有五个可以进到神的国，有五个不能进到神的国，对吗？
不，天国就好比十个童女，对不对？
不是，
仅仅是好比十个童女去拿单去迎接新郎，不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不要停在那个地方，就是比喻要仅仅是。现在 要来了，要停在某个地方。
讲那个时候，
讲那个事情，
对，
这件事情。
天国就好像十个童女去迎接新郎，有五个不能进天国，有五个可以进天国。那五个进天国就准备好，有五个不能进天国就没有准备好。他以为他准备好，但是到一半的时候发觉不能准备好，太迟了。那新郎已经来了，所以要在新郎没有来以前就好好准备。现在他警告以色列人，在我没有来以前你们就要准备好，现在还有机会，警戒是天国好像警戒是这里所讲的警戒是。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马太福音的神学就到这里就暂时过去了。那么你们一直要找答案，这个就是我给你们的答案、啊、这个把主再来警戒室用了图表挖出来，只有第二次来，只有再来，没有第三次来，没有第二次再来。所以你回去看看，回去看看。那么没有其他问题，我们进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特征就是马可福音比马太福音短了好多， 而且马可福音是形容主耶稣是仆人，所以里面记载主耶稣的言论不是太多，他常常重复重复的来讲。如果你看我哪本书里面的马可福音的特征，就是立刻这个字常常出现，常常出现，就好像一个以前我们放万灯片的时候，这个 slide 的时候，就好像把主耶稣的一生用 slide 用万灯片啪拿下来，就是去抽一个，去抽一个，去抽一个。他做完这个事，就立刻做这个，立刻做这个，立刻做这个，不断的来做这个工作。因为他是仆人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就不是太重要，他要看他做是什么工作。当时用的仆人就是奴隶，奴隶所讲的话没有重要，就是他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你看到这个立刻这个字常常出现，常常出现，常常出现。马可究竟从哪一个来拿到这个资料？马可是从彼得哪里拿到？彼得在罗马的时候，马可也在罗马，那么而且成为彼得的熟灵的儿子。那么就彼得讲话是好短的，好重要的，所以马可所记载的也是好重要。所以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有好像相同的地方，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相同的地方比路加多好多。那么不是马可抄马太的，也不是马太抄马可的，因为彼得在主后五十年前，那个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大会以前，那些使徒都在耶路撒冷嘛。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八章记载，他们受逼害，都是信徒就跑掉了，跑到外地去，但是那些使徒留在耶路撒冷。所以马太跟彼得也常常的来讲话，也常常一个去讲道，另外在旁边听到。所以他们越交通越多的时候，对主耶稣所做的事的记录就越相同。所以马可跟马太是好多相同的地方。路加是后来说已经有好多人为耶稣的生平写了书，后来他参考其他的资料再重新的再写。所以路加福音里面所跟这个马可马太的有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就叫做福类福音的问题，那么我们以后会再谈这个。因为好多圣经学者就我觉得好奇怪，解释福音不同的地方，就问什么不同，是谁错谁正确，相同的地方就问谁抄谁。就研究这个福类福音的问题，就说谁抄谁，究竟为什么这个马太会不会抄马可福音呢？马太是门徒，马可不是门徒，为什么马太跟马可整个相同的地方这么多？不可以啦，应该门徒不需要抄非门徒的书了。那么如果马太怎么二十八章怎么尝试的已经写出来，马可为什么写一本短短的？那么应该是马可先写，马太不满意就把它写长一点，然后也参考马可的抄了他一点，那么就越来越复杂了。那么以后我们再谈这个。首先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形容这个神仆耶稣是甘愿 降卑为人，服务人群，甚至为人类舍命钉在十字架的一个神子。所以你看马可福音的要节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马可福音的要节，最重要的一节圣经，把整本书的十章四十五，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好多人就停在这个地方，够不够？不够，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如果只有前面没有后面，就好多时候就着重这个社会服务，对吗？耶稣不是要人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但是后面他也讲到耶稣的救赎，所以要前后都合起来才完成的耶稣所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他就是这样子，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缘故做了奴隶，是神的奴隶，也是为神来服侍我们，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也是用神仆的身份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后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节也这样子的来讲到主耶稣的降卑。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就说到，你们有什么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里面有没有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个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自己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全心谦卑。怎么是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的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他就举出来了，主耶稣就是第一个的一个好的榜样。所以他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注意，当我们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这里的重点是讲什么？讲到谦卑。有好多时候我们引用这节圣经，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没有讲到谦卑，不够。他主要是讲到谦卑。第二个例子，他是讲到他自己啊，保罗第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之物，我若被敲钉在其上，我也是喜乐的，与你们一同的喜乐。他就说我也是这样子，把自己的献上，我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第四个例子就是提摩太第十九节，说我现在靠主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第二十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是挂念的是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知道你们知道提摩太明证，他信望福音与我同如 待我好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第四个例子就是第二十五节，我要打发这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他也是一个，本来是你们派来，因为我做监，你就派来服侍我。他不但只来服侍我，也跟我一同同工，以致到他现在他病倒了。我一直在好惧怕，在病倒，不让我起来，但是感谢主。第三十节，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至死不顾生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所以整章圣经就讲到这个，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全心谦卑，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连别人的事。那么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讲到主耶稣怎么谦卑。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权夺的。这一节圣经就中文翻译的比较难明白一点，请你看英文它怎么翻译。这个第六节下半节，
Philippians 2:6. Who, being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consider robbery to be equal with God.
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
did not consider robbery to be equal with God.
那么中文是怎么意思？中文他英文哪个意思？就是他好自然的，就是与神同等，
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是心理本，
不坚持与神同等的地位，
与神平等的地位，
不坚持。第六节吧，
对，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
那么跟你英文不一样，
那个是 King New King James
did not consider robbery to be equal with God， 就是他自然就是 equal with God， 对吗？他自然就是与神同等，不要对吗？所以可本的意思就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说这个强夺就是 robbery， 就是不是要用强权来争取与神同等。
没有念完，这之前他是说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对，
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他本来就是跟神 是 有神的形象，本来有神的，
所以新一本不一样。新一本就把第七节的意思翻译出来，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第七节就讲到他自卑。
那英文的话之前他是说 who， 第六节的前段是 who being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consider robbery to be equal。
对，所以前面就说他就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形象，对吗？所以好自然与神同等，这是第六节。然后第七节就讲了，他愿意反倒虚己，他倒空了自己一些东西，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么他反倒了什么？倒了什么出来？是不是倒了他的神性出来？不是，他在地上还有，他没有倒到神性。不要说主耶稣来道成肉身的时候倒了神性， 倒了什么？
倒空自己。
倒空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那么，倒空的什么？
他说倒空自己。
倒空的什么？倒空了什么？什么都倒了。
原来是王的身，是变成仆人样子。
他倒了王的身份，还有倒了什么？
他是神，
倒了神性。
那个反倒，我是觉得好像是 on the contrary， 就是刚
对
on the other side。
但是与神同等，他反倒了自己。
不是那个 pull out。
对，
这是新译本，但是英文是说 made himself no reputation，
no reputation， 所以他
woman 的
所以翻译是倒空，好危险了，倒空不知道空到什么地步，对吗？倒空好容易就把神性都倒了，对吗？这 no reputation 就是他王的身份跟他的荣耀。他本来有的一些东西不是全部，不是全部，他的神性没有倒出来，对吗？他的荣耀，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没有个光环在头上的。如果你看到了是邮票，是耶稣有个光环，玛利亚有个光环，那个是天主教的邮票，我不用的，我不用那个，免得有人以为我跟天主教合一起来，他的荣耀，所以在地上的时候你看不到他有荣耀的。那么他怎么把这个倒空了，或者把这些东西倒了？他不是把它倒了出来，乃是加上，后面加上什么？除了奴仆的形象，加上这个奴仆的形象，把这个人的形象加上去，就遮盖了这些东西。他是用这个方法把这些他的身份倒了出来，就是加上。好像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下来满有荣光，他用什么把这个遮盖？用个帕子。这个耶稣的身体加上去，就把这个帕子遮盖了。这个他登上殿上的时候，跟三个门徒就把这个荣耀出来了，但是暂时的，他遮盖，好像在地上的时候，他好像其他人一样。他们说你是牧长的儿子，加利利人出了什么好东西？这些就是他遮盖了这些东西。除了一个奴隶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是降卑全信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谁？顺服神。顺服到这什么地步？顺服到一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是神的奴仆，他是降卑为神的奴仆。所以耶稣本来就是与神同等同荣同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降卑，对吗？所以他顺服到什么地步？顺服到一个地步，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如果能行，父啊，如果能行，请你把这个苦杯拿走，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了，是按照你的意思。顺服到这个地步，好像有时候我们看，好像人只是比这个父神好像低一点，但是不是，是主耶稣降卑到这个地步。这个是我们谦卑所要学的榜样。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一直说领袖，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讲什么领袖，是讲到仆人。 有一次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叫做亚洲教会领袖大会。第一堂晚上请唐崇荣牧师讲，唐崇荣牧师站起来说，你们这个大会的名字错了，亚洲领袖，新京有长领袖吗？应该所有都叫做亚洲教会仆人，亚洲教会仆人的大会。我知道他讲得好好正确，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说我们常常是领袖，就是先做仆人，用仆人的心态来带领他们。我以后为后面就讲到这个领袖跟仆人的分别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战备自己的时候，神就把他升到至高，第九节要赐他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天上地上地底下的认耶稣的名，无不遇事。第九节跟第十节，所以神就把他升高。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请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说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就蒙了神的应允。曾经有人问我，他求神免他死，后来他被钉死，怎么蒙了他的应允呢？应允了什么？他祷告，对，他祷告分两部分嘛，后面哪一部分不是按我的意思了，是按你的意思，神就应允他后面哪一部分，对吗？后所以第八节就说，他虽然为儿子，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所以就成为顺从人的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谦卑顺服父神。所以这样子我们迟到祷告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随便，如果心里面没有这个心意，就是不要按我意思，那是按你的意思来行，你的祷告就蒙了应允。好了，我们看到他虽为神子，但是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你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段就看到第三十二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一切害病与被毁缚的来到耶稣跟前。就是他工作到好晚的时候。第三十五节，吃了早晨，这个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他坐了好晚，第二天早上就起来到旷野里面祷告。你看他 努力的来工作，但是也不忘记祷告，对吗？所以你看他是好努力的，乃是要服侍人，但是他在好忙碌的工作里面也出来祷告。第三章第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反聚集，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所以耶稣做工作做到底了，饭也不会没有时间吃。但是你看到第六章第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去学一学，因为来往的人多，我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要向耶稣来学习这个。因为你看到他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来吃饭，但是他有时间去祷告。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虽然为神子，但愿为神的仆人，依靠神来忠心的来做工。因为马可福音是记载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记载家谱的，因为一个奴隶的家谱不是怎么重要，也没有尝试的讲到说他讲到的内容，但是讲到他不断的来工作，他是依靠神来工作。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十十四节，耶稣治好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第二天他就起来去祷告。所以从这几节圣经就看到主耶稣是一个不断祷告来服侍人的人的神的儿子，也是依靠神来服侍人。第十四章第三十二节，十四章三十二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卡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就去，惊哄起来极其难过，一直就说你们要好好祷告，然后请他三个停在一个地方，他就在前去祷告，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睡觉吗？不要警醒片时吗？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惹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三次这样子祷告，也警告门徒要好好的依靠神。今天我们出来侍奉神，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着重祷告，我们要常常依靠神。最后我们看到他虽为人子，但是他舍命在十字架救赎人类，这个是好重要的，在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侍奉里面好重要的一环。不要忘记这环，不要单单在服侍人服侍人服侍人，乃是要把耶稣这个救赎传出去，没有这个救赎，我们怎么服侍人也没有用。好了，第十二页，那么神仆耶稣是我们的领袖仆人的榜样，所以现在我们要讲的不是我们传统里面的领袖，我们是讲到我们是 servant leader。 圣经好少讲到这个 leader， 好少讲到这个 leadership， 都是讲到 servanthood， 都是讲到我们怎么做仆人。耶稣说谁要为做大的就要做小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注意，究竟你现在在教会里面侍奉是领袖或者是仆人，那么领袖与仆人的分别是怎么样？领袖就这里我尝试把它分别列出来，就着重这个效力，就是这个成果，要达到自己的成果。但是仆人好着重神与人的关系，照顾别人的需要比达到自己的成果更重要。领袖也事工为中心，这个 task oriented， 仆人也服侍神为中心，是 God oriented。领袖要建立自己的事业，仆人要建立自己和别人的品格。领袖只关注自己的成就，仆人要关注整体的成就。领袖是发号施令，仆人是聆听别人的意见。领袖是尝试凡事管制，仆人是尝试协作，在旁边做去化成果，所以是一个 facilitator， 不是一个 governor。 所以你看到这个现在在社会里面的领袖，在你的以前的公司里面的领袖，都是着重这个成果，着重我们的所的效率是怎么样，着重这个 task oriented，着重要建立我们的事业。他们都发射号，发号施令，他们什么都要管。但是圣经里面带给我们的仆人是着重我们与神，我们自己与神与人的关系，这个是 relationship oriented。 照顾别人的需要以服侍神为中心。以前我在香港牧养一个好大的教会，有1000多人。那个时候我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后来我就参加一些什么 time management， 这个怎么可以利用你的时间的训练。那训练就说你每天有做一个表，你就准备你明天8点到8:15做什么事，8:15做到8:30。他说好多时候你没有写出来，没有准备，就时间就静静跑掉了，你就是忙来忙去都做到不多时。那么我就这样去做，就是每天15分钟的写要做什么，晚上要检讨你这一天有没有成功，然后明天又来一次。但是发展牧养教会，我写了我很有的计划，个人一个电话来把我的计划都破坏了。那么晚上检讨好痛苦啊，今天又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因为哪个电话我应该不接电话，因为我不能够这样子。那么我就发觉，后来发觉发的这个是 task oriented，对吗？后来我就尝试要 people oriented， people oriented 好惨了，中国教会的人不理你的，他们有什么需要？牧师，我的车子坏掉了，你可以来帮助一下吗？那么你就去了，对吗？我的家里面的电灯坏掉了，你可以来帮助一下嘛？又去了，这是 什么工作都做不到。那么 people oriented 中国教会就是好头痛了、啊、晚上半夜打电话来说我老公啊在 Savvy 他做 manager 他的车子坏掉了怎么样。后来我聪明一点了，我说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 mechanics， 我介绍给你，你找的，你做 manager， 你不是贫穷的人，如果你贫穷的人我来救你，但是你做 manager 他是要免费的服务。后来我发个 test oriented 不够， people oriented 好惨，要 God oriented，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神要我做的事，可是好多神要我做的好重要的事，我就跟着这些人走，这些人走走走走，做不到这个神要我做的事，对吧？所以要从以事工为中心到服侍神为中心，这个你自己去计划怎么做。对呀、啊，他半夜打电话来说，牧师你睡觉睡得好不好？
他说打了电话之后我就睡不好。
他说我睡不着啊，想找个人谈话。那么你也要听听他讲什么，如果太严重了你就要去救他了，如果不严重啊，好啦再睡啦，我要睡啦。所以要学习怎么怎样去平衡啊， people oriented task oriented God oriented 怎么要平衡起来，
怎样平衡呢？
叫神的智慧去判断什么事、
嗯、我就发觉爱心要加上智慧，
对，
因为好多人就误用你的爱心，对吗？
abuse the pastor。
因为我是自己修理我车子的，因为以前给人修理他不诚实的常常骗我，那么后来我自己来看看书问问人就学习修理车子，所以以前我的牧养的信徒都知道我修理车子，所以什么车子问题都打电话来，牧师你可以来吗？最初的时候我去那么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啊、什么都、啊、去了以后发觉他们的灵性都不会长进、啊、后来我就聪明一点了，我说我知道有一个很好修理车子的地方，我给他电话给你了好吗、啊、有些东西要咀嚼来做，要灵巧一点，对吗？灵巧一点，灵巧一点，要我有时候中国的信徒就是你不帮助他他就好气，要有个平衡在里面，要常常说我是爱你，不过有些东西我有更重要的重视要做，对吗？
set boundaries叫立定界限，划清什么界限？
中国人不喜欢的。
这个应该要。
中国人不喜欢。以前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那个基督教教育的老师是很有名的老师，他对我们的学生讲：“你在礼拜堂做完工回家，跟你儿子玩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人打电话来，你太太接电话，就是指示，都要告诉他。”现在牧师跟儿子玩，请你明天打电话到办公室里面。我说中国教会可以吗？我明白，因为他们里面有好多牧师，因为这些教会的人这样子打电话来了，破坏他家庭生活，有好多离婚了，所以他就要警告这些。 但是中国教会好困难。所以要注意，你要做仆人，如果有执事有长老要跟你谈教会的事，最好不要在家里面谈，免得你的儿女都听到这些事，以后他们的属灵生活就受影响了，对吗？到外面去讲，而且讲一种话是儿女听不懂的，是不是？你讲潮州话啦，讲福州话啦，那么他们听不懂，不然你的面试要好看一点。所以好多牧师的儿女受这些压力好大好大，要避免这个。最好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但是有些好紧张的，那么就在外面讲。要有智慧一点，这个现在好多人没有顾念到这个牧姐跟牧姐家庭的心理卫生，对吗？所以我到另外一些教会讲道，我都会跟那些信徒讲，你们晚上如果不是好重要的事，不要打电话到林牧师的家。如果是什么有人快要死啦，有人什么好严重的事，没有办法。其他的你睡不着啊，你有些东西是明天可以谈的，就留在明天谈，让他在家里面可以休息一下，可以跟家人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免得你破坏牧师的生活的时候，以后信徒受苦更重，对吗？
那这个应该由谁来说呢？让这些会友知道。
有第三节来说比较好，然后牧师来讲，他说就是来了，师母来讲，师母一定是帮着牧师的，嗯。
小组长去负责，这个的确是不容易，因为有些人真的以为传道人就是谁传谁道，
谁传
谁
道，
真的有些人以为是这样。
那么最好是什么？最好你是牧师，最好是教会的长老长，而且知识会主持长。但是如果知识会主持不是这样子，看你怎么样。我们愿意做仆人，但是做仆人的时候要分开，我们是以神为中心，以事工为中心不够，以人为中心不够，还要以神为中心，主耶稣就是以神为中心，对吗？不容易，不容易，现在弯曲的中国教会是不容易，
还是需要划定健康的这个界限。
你怎么划定？
还是需要有些书可以看，那个 boundary setting。
现在问题是你的界限跟人家界限不一样，
对对，所以
他以为可以大。
所以希望中国教会里面可以请第三节来帮助那些信徒知道他的界限是在什么地方。你画你的界限，他们不画，那么怎么算？那么就碰起来了，就出问题了。你说我界限是怎样的？他说你是牧师吗？牧师没有界限的吗？
但是牧师也是人。
但是他说会了，因为我是刚刚从田纳西飞来，牧师你讲的是非常非常对，我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牧师，但是他因为他有很有爱心，他就是帮助会友，但是会友他不了解，他现在每个事情他是在说，用一个好听的事，他因为还很有爱心；用一个不好听的就烂好人。他们在同工的时候，他烂好人，因为他很苦。每个人，比如说一个姐妹，她 need right， nobody else can help， so every Sunday he has to pick her up， go everywhere。他很苦，这是一个 example。
对，
那怎么办？
我明白。
怎么办？
那么要小心，要小心这样。这
啊，
这是好。这是你们回去，你们回去看看，你们的教会是不是？
以前都没有看过。
你们教会的
不知道这些事。
教会如果要请一个新的牧师来，你有没有 job description 给他？大部分中国教会没有什么 job description。可是教会说要，譬如要请我了，我就问你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他说 job description 就是做牧师咯。牧师，你应该知道你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中国教会在这方面好模糊的。
对，所以就会有 abuse 了，就是说没有讲清楚，所以呢，认为说应该牧师应该都这些都是要做的。所以就牧师就待不久就走了。
那么哪个牧师的 job description 的观念跟他的 job description 的观念不一样，就冲突了。如果有一个清楚的 job description， 我你不同意，那么在哪方面不同意，我们讨论以后，就大家有个共识了。没有共识的时候就冲突起来。
那有些教会就是 hire 牧师，这个思路就贴进去了。
对。
No、
还有他的儿女都要买一送四，对吧？
这是没有沟通嘛，没有
这个方面沟通也没有用。他会问你，你的师母会不会懂得弹琴啊？